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8月3日星期二。下面是國際新聞。國際奧委會星期二8月3日要求中國奧委會解釋中國兩位運動員在領獎台上佩戴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獎章的原因，並表示調查緊呢件事。據美聯社等傳媒報導，在東京奧運會上，中國場地單車女子團體賽金牌獲得者中天士和包山谷星期一在领奖时服装上佩戴了毛泽东的像章，一个举动可能会违反与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相关的不允许在东京奥运会上及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在领奖台上展示任何政治用品和政治立场的奥运规定。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阿当斯说，我们联络了中国奥委会，要求他们就这个情况报告，我们在这里调查这件事。报道说，中国数以亿计的民众在1960年代佩戴毛泽东像章来显示效忠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及他在1966年发动曾经被中共定性为十年动乱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随着习近平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第二个毛泽东，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断升温。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天安门庆典上，习近平身穿类似毛泽东穿着过的灰色毛装，发表强硬带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讲话，而其他中共领导人则着蓝色西装。中国女运动员在领奖台上佩戴着毛泽东像章的举动受到中国左派舆论和毛粉的欢呼。有报道说，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计划就北冰洋地区的捕鱼问题展开联合研究，制定相应国际规则。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和南韩等9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计划明年初在南韩开会，在以其他地区类似的条约基础上讨论北冰洋的捕鱼限额，最早可能在2022年就开始生效。这些国家意图逐步增加指令执行可持续的捕鱼行为。报道说，这国家是依据今年6月生效的禁止北冰洋地区不受管制的捕鱼行为的国际协议。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都签署了这个协议，让外界对北冰洋地区其他项目进行国际合作产生更多的希望。这项联合研究将会对北冰洋地区鱼的种类以及它们目前的捕鱼水平进行跟踪，如果一种鱼的数量被认定是充足的，就会颁发允许在限额内进行商业捕鱼的规定。这些国家代表还将会讨论成立一个机构来管理渔业资源，对不受管制的捕鱼行为进行监督，解决捕鱼纠纷。会议目标是在2023年到2024年期间颁布这些国际规定。报道说，中国在2018年颁布了第一份北冰洋地区政策白皮书，准备开发一条冰上丝绸之路。中国的5年计划还表明有意加紧北冰洋地区的资源开发，目前正计划在格陵兰群岛建立一个稀土矿业项目，后者在当地引发不满。美国拒绝接受缅甸军政府提出的选举框架计划，敦促东盟向缅甸施加压力。美国政府星期一说，缅甸军政府提出的2年选举框架在玩弄时间游戏。国务卿布林肯同时准备鼓励东盟指派一名特使。布林肯正在参加这个星期举行的东盟外长视像会议，缅甸军事领导人在东盟会谈之前答应在2023年8月份之前举行选举，并解除国家紧急状态令。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就此指出，这个宣布是要求东盟必须加紧努力，因为缅甸军政府很清楚在争取时间，希望不断延长对自己有利的时间安排。这位官员说，这样讲明了东盟更加有理由必须对此进行接触，实现并遵守缅甸亦都签署的5点共识要求。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参加了今年4月举行的东盟成员国就缅甸危机举行的会议，会后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共识声明，要求立即停止暴力，并指派一位东盟地区特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展示强硬的领土野心感到震惊之际，德国近20年来亦都首次向南中国海派遣一艘战舰，加入西方国家 在这个地区扩展军事存在的行列。路透社报道，德国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8月2号前往威廉港，为巴哥利亚号护卫舰送行。该舰将会在长达7个月的海上部署期间造访澳大利亚、日本、南韩和越南，并预计在12月中旬穿越南中国海，成为自2002年以来首艘在南中国海航行的德国军舰。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德国在它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走钢线，寻求平衡。德国向中国出口帮助减轻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对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冲击。报道表示，美国海军为了抵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惯常性地派遣战舰在南中国海从事自由航行行动，并且是有一些有争议性的岛礁进行抵近航行。中国反对美国海军的这些航行行动，华盛顿将抗衡中国作为它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香港特区政府星期一8月2号推出新的规定，规定所有公务员、中小学和幼稚园员工、疗养院职员和医护人员四个群体接种2019冠状病毒疫苗，否则必须自行承担定期检测的费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和多名官員公布這一項接種疫苗措施。林鄭月娥表示，儘管已經連續56日沒有出現本土病例，但仍然不能夠掉以輕心。據香港傳媒報導，在香港750多萬人口中，有 36% 的人完成了接種兩劑疫苗，另外有 48% 接種了一劑疫苗。香港公務員、教師、療養院職員和醫護人員的疫苗接種率參差不齊，公務員接種首劑疫苗率是70%，而教師當中只有不到一半。香港政府規定這些必要服務領域的人員接種疫苗提升群體免疫，官方稱這項措施並非強制，相關員工可以選擇不接種。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最新的结论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说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源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在病毒早在2019年9月就已经存在。报告还更进一步表示，病毒有可能经过基因改造过，因此呼吁展开全面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所领导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在8月2号星期一公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有关内容为去年9月同一研究团队所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最终调查报告的补充延续。国会共和党人有关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的发布，正值国际社会和美国拜登政府积极努力推动病毒溯源的调查工作。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目前已经导致全球超过420万人死亡，近2亿人确诊，同时完全打乱了全球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目前美国各界普遍围绕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主要有两种理论，源自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源自实验室病毒泄露的事故。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讲法曾经被美国主流科学界和媒体视为阴谋论，但是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政界人士公开呼吁要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认真的调查。麦考尔的报告认为，病毒源自动物的讲法由于找不到动物宿主而无法成立。这份报告更新版提到，据现有的信息可得知，确实有记录显示中国努力混淆、隐藏和销毁证据，同时缺乏能证明相反说法的物证。他说他认为目前是时候完全排除湿货市场为流行病爆发的源头。麦考尔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又说，如同这份报告所述，有大量证据证明所有问题都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麦考尔提出的这份报告主张，疫情开始的时间可能比之前报告认为的2019年11月中更早了2至3个月。他们认为病毒是在2019年8月底或者9月初外泄出去的，当他们注意到发生事情之后 中國官員和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開始拼命掩蓋外泄，包括半夜將他們的病毒數據庫下線，並且申請$1,000,000資金用於強化安全措施。麥考爾在聲明之中說，報告又表示有諸多的證據顯示病毒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外泄，並早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就已經發生。武漢病毒所2019年9月12日夜間突然將它所管理的病毒數據庫同樣本數據線下線。中國表示突然下線的原因是眾多員工的工作郵箱和私人郵箱收到大量惡意攻擊，目前數據庫在武漢病毒研究所內部共享。麥考爾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呼籲中國政府盡快完整公開檔案，他要求中國政府公布這些檔案的記錄，如果你這樣做的話，這些都將會是確實的證據。如果那些他們9月深夜下線的檔案數據確實與新冠病毒有直接對應關聯的話，那你就已經找到證據了。在擔任國會議員前曾經是德克薩斯州檢察官的麥考爾對美國之音說，報告還針對武漢病毒所的安全性提出擔憂。報告說中國頂尖科學家早在2019年就曾經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非常規的維護工作之後，就質疑該研究所的安全性。從美國國務院2018年的電報記錄顯示，美國外交官曾經警告說武漢研究蝙蝠冠狀病毒的實驗室存在安全的隱患。華盛頓郵報今年4月最先對這些洩露出來的電報內容進行報導。據報導，美國官員在訪問完武漢實驗室之後，曾經將兩封敏感但非保密的外交電報發回華盛頓。這兩封電郵警告說武漢病毒研究所存在的安全隱患和管理缺陷，建議給予更多關注和幫助。該實驗室進行的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存在人類傳播的潛在風險，有可能引發類似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這樣的全球流行病。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提到，而麥考爾在聲明之中說，他們知道武漢病毒研究所當時正是進行功能增益的研究，而且他們知道是在不安全的狀況之下進行的。麥考爾報告提到2019年10月武漢舉行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很多參賽者選手都出現 COVID-19 的病症，因此報告懷疑世界軍人運動會可能為更早的新冠病毒傳播中心。報告還指出，根據2019年9月和10月武漢的衛星圖像顯示，在武漢病毒所總部附近周圍的當地醫院就診人數顯著上升，同時出現類似新冠病毒症狀患者人數亦都異常增加。看看這個案件裏面的所有的間接證據，這些都是非常有說服力的。麥考爾對美國之音說，報告在結論部分表示，這種病毒很有可能是自然起源，或者可能是基因操縱的結果，很可能是在2012年至2015年的某個時候在中國雲南的洞穴收集到之後由於實驗室差的安全標準和做法的洩露出去，並在不充分的生物安全水平下進行危險和不適當的功能增益，研究使用況的惡化，病毒後來在世界軍人運動會之前透過武漢地鐵傳播至武漢市中心，那些運動賽事演變為國際傳播的媒介，再將病毒攜帶到世界各地。這份國會共和黨人的報告內容主要根據現有公開資料和報道撰寫，針對病毒起源調查進行更新和提出類推。報告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相關的研究人員，包括美國科學家在內，有能力修改病毒基因且不留下任何篡改的痕跡的能力感到擔憂。報告以美國科學家巴里克為例，說早在2005年這位美國科學家就協助創造了一種不留下基因修改痕跡的方法，在2019年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學家亦都能夠做到這一點。這些表明科學界聲稱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人為的，因為它沒有基因修改的標記，這個說法並不誠實。報告這樣說，報告還引述了巴里克博士2020年接受意大利媒體訪談的時候表示，你可以在不留痕跡的情況之下 製造病毒，但是你想尋找的答案只能夠在武漢實驗室的檔案之中找到。和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學家合作過的冠狀病毒研究人員巴里克博士，今年5月加入另外17位生物學家和免疫學家的行列，在科學雜誌上面發表一封信，裏面表示沒有足夠的證據來到確定是自然起源或是實驗室意外洩漏引起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並且呼籲針對目前病毒起源的兩個主要的假設理論進行了更廣泛的評估。科學家在信裏面說，在獲得足夠數據之前，他們必須認真對待有關自然和實驗室日出的這兩種的假設。麥考爾的報告最後呼籲生態健康聯盟總裁扎薩克去到國會出席作證，希望他就能夠和中國之間有關冠狀病毒研究合作，以及他和武漢病毒研究所之間的關聯接受質詢。目前是時候，美國政府必須使用所有工具持續挖出這個病毒是怎樣發生的真相。麥考爾在聲明之中又說，這些包括傳換扎薩克出席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針對他前後不一的問題來到進行說明，他的一些聲明在某些情況之下是他明知錯誤還公開發表的。扎薩克和中國的合作和關聯使到他成為積極推動新冠病毒溯源調查的國會成員的焦點的目標。過去幾個月以來，扎薩克一直保持相當的沉默低調。麥考爾對美國之話，他們聯繫了扎薩克，希望能夠獲得尚未獲得解答的一些問題的答案，但他從來沒有回覆過。根據已經公開的電郵記錄，美國國家衛生院下屬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通過扎薩克所領導的生態健康聯盟向中國提供了9項資助，用於研究蝙蝠冠狀病毒。而過去15年來，扎薩克一直將這個資助部分用於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的蝙蝠冠狀病毒研究。2020年2月19日，扎薩克起草了一份聲明，並且促使多位科學家和他原址在著名國際醫學刊物《柳葉刀》上面發表聲明，之中強烈譴責暗示新冠病毒不是自然起源的陰謀論。扎薩克亦都是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中國新冠病毒源頭調查團的成員，這些是一個很好的病毒實驗室，正是做著接近於發現下一個和 SARS 有關的冠狀病毒的好好的工作。他今年2月在武漢對 CNN 的記者這樣說的。完全由共和黨人組成的眾議院中國工作組負責人麥考爾，他強調說這場疫情勢必要令到中國為他掩蓋行為付出代價。這些將包括國會通過立法制裁參與掩蓋行動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學家和中國共產黨官員。麥考爾在聲明之中又說，這些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掩蓋，造成了超過400多萬人死亡，相關人員必須為此承擔責任。去年9月下旬，由麥考爾率領的眾議院中國工作組曾經針對新冠病毒起源爆發過程、世界衛生組織的應對和中國政府在疫情發生之後的處置公布完整版的調查報告，內容列舉多項證據和細節，指控中國政府隱匿疫情和病毒威脅，並指責世界衛生組織未盡為全球健康把關的職責。中國官方媒體不止一次地撰文，還曾經製作視頻抨擊回應麥考爾的報告的內容，批評國會共和黨人的報告是抹黑中國應對疫情的努力，充滿謊言和偏見。美國情報界目前就 COVID-19 大流行病的起源問題進行調查，拜登總統今年5月要求情報單位在新冠溯源問題上面加倍努力地收集分析相關的資訊，並且要求在90日之內向白宮提交報告。提交這份報告的最後期限是8月24日。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中国自媒体在河南发生罕见特大水灾期间，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以身临其境的独特的视角，用图片或者视频等方式，在第一时间向世人系披露了官媒严重滞后或者误报道的信息，令到外界更加及时了解真实的灾情，从而提供有效的救援。观察人士说，自媒体正是越来越取代官媒，成为民众获取真实信息的来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在自媒体越来越普及的今日，每当突发任何重大新闻或事件，特别是天灾人祸突然降临的时候，由千千万万有智能手机公民所组成的自媒体人，总能够在第一时间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向外界发布或传递有关文字、声音、照片或视频等信息。在这一次河南罕见的洪灾期间，自媒体就发挥了中国官媒所无法替代的作用。7月20号前后，河南郑州、开封、新乡、安阳等几十个市县连日普降特大暴雨，多地降水量突破历史极限。河南省应急厅副厅长李长芬在27号的防汛救灾记者会上说，截至到27号，全省4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过汛限水位，全省150个县市区超过1331万人受灾，71人死亡，各种经济损失至少有715亿元。然而，對於這次被稱為千年一遇的洪災當中，在官方傳媒報導宣揚政府如何展開大規模救災行動，成百上千的義工和大量救災物資如何湧入河南之前，災區的自媒體就已經通過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體平台，用文字、錄影片段或者是圖片，在第一時間向外界傳遞出災民命懸一線的險境，發出求助、救援等信息。7月20號下午大約5:45，鄭州地鐵5號線一列車駛出海灘站，在距離下一個站沙口路站還有大約200米的時候，因為洪水湧進隧道突然停車。隨著湧入地鐵車廂的洪水越來越多，從小腿到腰部，車內的一些乘客通過社交平台或者電話發出求救信息，令到外界能夠了解到被困乘客的狀況並展開救援行動。儘管這輛地鐵的乘客在自救和救援人員的共同努力之下，大多數人成功脫險。26號是鄭州地鐵5號線遇難者的頭七，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照片顯示，遇难者的亲朋好友和一些市民在沙口路站 B1 出口献上一束束的鲜花和供品祭祀罹难者，但是民众无声的祭奠却未有得到当局的支持、理解甚至是同情，反而就用黄色的围板将祭奠的鲜花挡住，不给外界去表达对逝者不幸罹难的哀思。對於當局的這種做法，社交媒體上的錄影片段都顯示有一些市民齊心協力。自媒體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布的照片和錄影片段都顯示，隨著祭奠和思念遇難者的人數越來越多，更多的鮮花、祭品、蠟燭和留言已經從地鐵站口延伸到去行人路。網上轉發的南方都市報一名記者航拍的照片顯示， 祭奠720遇难者的鲜花、祭品等已经摆放了长达数十米。观察人士称，大众在用无声的祭奠表达对逝者不舍和思念的同时，亦都在表达他们内心的愤怒，以及对有关部门和领导无视民众生命安危，在洪灾时不停运地铁。江苏观察人士展爱中对美国之音说，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录影片段都显示，郑州当局两次偷偷摸摸地将祭奠遇难者的鲜花围住，但两次都被市民拆除，那就表明了当局冷漠无情的态度和作为，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和反弹，促使更多素未相识的市民自发到地铁站祭奠，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对当局无声的愤怒。
没有一个人来正面回应这个事情呢，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是吧？应该问责谁。有老百姓，我看网友转的时候，他就用图片的方式来转的，他说这个拦路这个鲜花呀，那么及时，为什么你这个洪水来的时候你怎么拦不住呢？
展爱中表示，至今为止对这次重大事故负责的地铁、交通以至市政府有关部门却没有一个人来到祭奠忏悔道歉，官方媒体更加是对此避而不谈。他说当局没有一个人来到正面回应为什么会发生地铁被浸的事件，应该问责问哪一个呢？有网民用图片的方式向外界展示祭奠的现场，并配发文字说，拦住鲜花咁及时，点解啊？洪水嚟嘅时候，你哋唔去拦住佢咧？老百姓以此喺度问责当局。北京嘅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话：喺公共交通地铁中咁多人遇难，当局冇任何人对此承担责任，反而以所谓维稳为由压制民众对遇难者表达祭奠同埋哀思，
是说明他们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嘛，是吧？人民群众连哀悼的这种心情和权利都没有吗？他们连这条被封闭起来。
佢话咁就讲明咗佢哋同人民群众完全系对立噶啦，人民群众连哀悼嘅心情同埋权利都冇吗？佢哋连呢个亦都要封起嚟，呢、这个官僚机构除咗维稳，并冇其他嘢噶啦。观察人士称，在这次河南水灾中，中国成千上万的自媒体人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发出的文字、照片、录影片段等，及时真实地传递出灾情，这个是官方传统媒体没办法比喻的，也都是没办法取代。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在发布灾情信息上，自媒体不单止比官媒更快，而且越来越成为民众获取真实信息的主要来源。他说在自媒体发布大量河南千年不遇水灾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损失时，身为河南人的央视主播海霞却大言不惭地说，这次应对好有样，这套打法为应对极端天气打了个样，这个才是应对极端天气该有的样。李大同认为，央视的报道和河南水灾的实际情况根本就不着边际。他说河南卫视更加是离谱的，在7月20号暴雨洪水侵袭河南各县市时，河南卫视却仍然在播放抗日神剧。李大同提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退休教授展刚在微博上发文敦促河南卫视停播电视剧滚动播放救灾新闻之后，河南卫视才回复称已经协调马上开始直播。
实际上这对于所谓的主流媒体，这些都是自杀行为，他们就蠢到了这种程度，是吧？他不知道这是自杀行为吗？媒体如果没有公信力的话，你还有存在价值吗？
李大同说，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的这些做法都是自杀的行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是自杀行为吗？媒体如果没有公信力的话，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你半毛钱的价值都没有。李大同说，与日益发展和壮大的自媒体去相比，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的新闻收视率仅有区区2%。前北大新闻专业副教授焦国彪认为，自媒体在这次河南灾情面前发挥作用很大，与千千万万自媒体去相比，官方媒体的镜头和人马相形见绝。
如果说没有自媒体在 在地铁里头，就是地铁五号线那儿发往外发信息，你可以想象那些人很可能甚至全部死光都有可能。因为什么？你要发布这信息的话，
赵国标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说某自媒体在地铁五号线里面往外发信息，可以想象那些人甚至全部死光都有可能。我已经看到那列地铁和外界并没什么联系，外界没人理他，官方没人理这件事，都是自媒体传出这些信息。想一想，如果没有自媒体，这个列车怎么办呢？对于民众在地铁站献花祭奠遇难者，赵国标认为官方应该妥善平衡处理这件事，既要安抚民众的情绪，让民众表达甚至宣泄他们的感情，亦都要防止事情闹大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除了地铁五号线一趟列车在洪水中被困的消息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情之外，郑州京港北路隧道被淹没，几十辆漂浮出来的汽车，横七竖八袒露在大众面前的视频和画面，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大众在这里担心车内人员安危的同时，更质询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及时采取措施，在暴雨之前封闭隧道入口处，从而防止可能发生的悲剧呢？有媒体采访从隧道逃生的人称，隧道入口没有封道，但出口被封，隧道内的车辆出不了来，导致多辆车和多人被困。在隧道被淹没之后的几日，河南当局在7月26号宣布，经过五日的努力，从三处隧道内拖移安置各类车辆247辆，现场排查发现6名的遇难者。不过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和照片都显示，有大型货车从隧道中驶出，车厢被黑色的材料的布蒙住，还有一辆被拖出的巴士车窗全部都用黑布遮挡。观察人士称，当局这种类似掩耳盗铃的做法，令到外界更加质疑当局公布遇难者人数的真实性。此外，在河南省官方声称这次暴雨洪灾总共导致71个人死亡的同时，社交媒体日前发布的一段尚未得到独立消息来源证实的视频显示，一辆车厢封闭的货车在路上行驶，车厢上悬挂着一条红底黄字横额，上面写着“淄博市殡仪协会与河南人民同在”。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质疑，既然官方公布的遇难者仅70多人，难道郑州以至整个河南都不能够应付和处理吗？还需要外省市去支援吗？观察人士称，在中国这个被国际社会认为不公开和不透明的极权国家，好多事情都被视为国家机密，包括尤其是好似河南水灾中的死亡人数。去年武汉爆发大规模新冠病毒之后，中国当局极力掩盖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但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中国不得不于去年4月16号突然增加了1290宗的死亡病例，比之前的死亡总数上调了近一半。不过经过核真之后不足4000的感染死亡病例，仍然被外界认为至少数倍低过实际死亡人数。与旨在传播所谓正能量为当局大唱赞歌的官方传媒不同，自媒体人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信息或评论，能够更加及时迅速真实和客观地向受众呈现事实事件的真实情况。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日，推特、面书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被禁止使用，必须通过代理服务器才能够登录。因此中国网民绝大多数使用的微信、微博和抖音等，无时无刻不是在网警的监视之下。如果自媒体人发布的信息或评论被认为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轻则信息被删除，账号被暂时封闭，重则会被以所谓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罚款或拘留。展外中话，自媒体在披露这次河南水灾的很多信息是通过短视频发布的，为当局屏蔽带来挑战，不似得文字屏蔽这么容易简单，必须要通过人工手动而不是自动屏蔽，这样就有一个时间差距，在当局屏蔽之前 已经被大量广泛转发和传播，为大众所了解当局没办法完全封杀自媒体的声音。
现在这种自媒体我想会影响非常大，就是政府真的来对付的话，可能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一个对策。
他说现在这种短视频自媒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政府要对付的话目前可能还未有很好的对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7月31日，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北京警方因为涉嫌强奸罪刑事拘留。之前他被指控犯卓选妃、欺骗年轻的女性甚至未成年人的感情，巨星形象瞬间崩塌。吴亦凡事件是近年来流量明星传出的最大丑闻，折射出疯狂的中国饭圈文化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本市场和娱乐行业的畸形发展现状。分析人士指出，饭圈文化所体现的强大的组织力量和决策的过程当中的准民主模式颇有公民社会的雏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既可以利用争取年轻人归附共产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都是群体行为出格失控的隐患。在一夜之间，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一位名叫都美竹的19岁的女子是指控犯卓选妃之后，形象是突然崩塌，墙倒众人推，吴亦凡瞬间被所有金主抛弃。2021年7月初，都美竹在新浪微博公开控诉吴亦凡以挑选 MV 女主角面试为名，欺骗包括他在内的年轻甚至未成年的女孩子的感情，玩厌了之后就冷暴力玩失踪。来自年轻女性的类似的控诉并非首次，之前吴亦凡总是化险为夷，但是这次无力回天。7月31日，北京警方宣布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吴亦凡是2014年从韩国组合离开之后回国的归国四子之一，当时的中国偶像市场远远不及今日那么繁荣，外斗、饭圈、流量明星这些概念刚刚在中国开始兴起。所谓外斗并不是简单的英文单词 idol 的中文的翻译，而是一种从日韩引进的从练习生开始进行歌舞训练之后出道组团受演艺文化严格控制的一种文化。归国四子成为最早一批享受外斗红利的明星。同样是2014至16年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的巨鳄进军影视行业，互联网资本主导下的产业转型带来思维和规则的转变，大数据使到一切可以量化，新浪微博推出明星势力榜，流量崇拜变得风行。影视公司开始看重明星在互联网上的流量的数据，一个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是逐渐形成。数据女工开始形成规模，他们的信条是我没有钱追哥哥，但是我有爱可以付出时间，粉丝整齐划一的每日签到、转发、评论，以此支撑起明星的商业价值，甚至发展到后来出现的买粉、机器转发，也就是数据和流量造假。在新浪微博比拼明星的人气的超话上面，永远活跃住各路明星的众多粉丝，流量排名成为主宰规则，支撑起一个庞大的以流量数据为商业价值指标的经济形态。粉圈众生亦都发展出自己的语系和行为的习惯，应援打榜这些词汇在外人看来好像一个光怪陆离的平衡世界。33岁的 Vivi 是来自重庆，没多久之前刚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Vivi 少女时代曾经迷恋南韩的明星，但是接触到中国的饭圈文化始于几年前她攻读博士学位写论文的时候。她对美国之音说，当时她写博士论文非常之苦闷，情感上需要一个发泄的途径，那时候陈情令大红，她又好奇又惊讶什么剧能够这么爆红呢，于是就上网点开来看，发现肖战是老乡，人好看，演技都可以，就爱上了肖战，然后就进入了这个饭圈文化。Vivi 自认为不是一个超级疯狂的肖战粉，亦都从未参加过打榜做数据这些事情，但他平时会买为肖战拍照的杂志，购买肖战代言的产品，还在2019年买飞去长沙现场观看了有肖战参加的天猫双十一晚会。2020年2月，肖战的粉丝制造了目前为止饭圈最大的历史事件，亦就是所谓的227事件。 2月24日，一啲肖战粉丝发现同人小说网站 A03 收录咗一篇关于肖战嘅同人小说下序，里面肖战被描绘为一位系患有性别认知障碍嘅发廊嘅小姐。肖粉认为系呢个小说有意侮辱肖战，于是向中国政府网监部门举报平台涉黄，导致 A03 最终喺中国大陆系遭到屏蔽。事发之后，网民非常之愤怒，开始轰轰烈烈咁反击肖战粉，系挑战肖战同佢嘅代言产品，双方展开数轮恶战，到而家都未有完全平息。肖战嘅粉丝亦都喺唔少人心目中系留下不可理喻嘅疯子嘅形象。作为肖战嘅粉丝 ，Vivi 非常唔赞同举报 A03 嘅做法，觉得非常之下流。但系佢认为呢个唔系简单嘅饭圈发疯嘅现象。佢话呢个事情系喺饭圈文化包装之下，中国青少年嘅一个样本，饭圈只系一个表象嘅原因，最根本嘅原因仲系青少年自细就冇被教育话要接受多元嘅价值，然后公权力又一直鼓励大家要举报。你睇唔惯嘅，随时可以向公权力去举报，所以佢哋喺呢一种嘅教育下做咗呢个事情。喺学校，青少年可能唔一定系愿意系听老师嘅说话，但系饭圈呢一啲嘅粉丝，佢哋好愿意去听从，而且觉得自己做嘅系啱噶。因为对爱豆文化嘅历史比较了解 ，Vivi 系咁样比较日韩同埋中国。他说在日本和南韩本来人就少，但是有这么多爱豆，所以他们竞争非常激烈，相对来讲各方面爱豆会更加是自律。中国这边赚的钱更多，这些爱豆更加容易膨胀，所以会出现吴亦凡这种大型的丑闻。如果登录新浪微博搜索王俊海，会发现有近200个关于他的粉丝团账号，每个团人数从几千到几万到几千万都有。2016年9月21号王俊海17岁生日，出手阔绰的粉丝团包下纽约时代广场11块 LED 屏，是祝他生日快乐。同时被包下用来发送生日祝福的还有巴黎、首尔、东京、冰岛的 LED 屏幕、洛杉矶的直升机和重庆的整箱的地铁的广告。之后时代广场似乎成为了饭圈众粉的爱之标杆，很多明星的粉丝纷纷将自己的偶像送上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大屏幕。时至今日，现在的粉丝应援已经不再表现为是简单的花钱炫富给爱豆送礼，而是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系统化和针对行业的明确的诉求。在这样的转变过程当中，音乐娱乐行业亦都自自然然地是孕育出粉丝经济的巨大商机。总部位于北京的数据服务商艺欣2021年发布的行业的报告说，2020年中国偶像产业总规模或者是超过1300亿元，而粉丝主要是以一二线城市的95后的女性为主，包括影视、综艺、广告代言在内的外显产业规模达到855亿元。曾经在上海某大学教授文学的马建国老师，有很多学生都是一些明星的脑残粉或者是死忠粉丝。马建国对美国之音说，他观察到的追星粉丝都是比较缺爱，而且焦虑和迷茫。他说他们对爱的索取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够满足，所以粉丝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疗愈，这个当然也是以娱乐工业的本质。年轻人80%-90%都经历过做粉丝，这种现象是很正常。以前练气功的时候，人越多越好，会产生一种互相暗示的共场。在气功师的诱导下，现场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各种迷狂的动作，是倒在地上、东摇西摆、跳起舞上来，没办法控制。这个需要人多形成一个场，一种心理上的共振。马建国认为，在今日这个时代，互联网为表达这种狂热的崇拜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这个是很重要的新现象。人多必然会产生领袖，饭圈亦都是这样，他们有说话有分量的大粉丝，将应援作为一项事业的职业的粉丝，下面有专门负责刷榜转发的数据粉丝，还有人因为不消费亦都不付出时间，被称作是白嫖的粉丝。粉丝领袖在集体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他们是平时是比一般的粉丝分配任务，解释偶像到底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是值得爱，还要负责解读平台的规则，在偶像权益受侵的时候指挥粉丝冲锋陷阵。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一时间全国范围的物资调集和分配手忙脚乱， 令人惊讶的是，人数庞大的各种饭圈后援会此刻是显示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和爆发力。他们分工明确，协作严密，迅速向武汉送去口罩、防护服、手套、消毒液等医疗和救灾的物资。早在2020年1月22日，朱一龙的公益应援过站就募集到将近180,000的善款，购买了大批救急的物资，当日送往疫区。蔡徐坤的粉丝团亦都不甘示弱，紧随其后捐款购买和配送物资。韩红基金会甚至一度因为收到的捐献数额过大，是要暂停捐款。值得注意的是，饭圈群体无论是同仇敌气、维护偶像权益都好，遇到困难集资救灾又好，都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纪律性，其中甚至交织是公开辩论和投票这样的典型民主行为的特点，令人不禁联想到饭圈文化是不是孕育公民社会的雏形。类似的讨论早在十几年前超级女星拉票的时候就出现过，但现在的饭圈社会就更凸显出一个对现实事务越加丧失参与能力的环境当中，权利感的缺失得到了某种自我弥补。马建国对这种所谓饭圈的政治生态并不太好，他说任何有组织的行为都是有可能会失控，所以政府肯定担心他们并不喜欢这种的事情发生。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是讲到，在服从国家控制和配合官方的主体的意识形态上，饭圈已经有过一些众人皆知的表现，比如国家可以掌控他们崇拜的爱豆在中国的职业发展的命脉，官方媒体点名批评某个艺人，足以让这个艺人的职业生涯严重倒退，甚至是画上句号。同时饭圈亦都经常需要诉诸公权力和官方组织来到解决彼此的矛盾，比如举报文化在饭圈之中的盛行并不是一种偶然。对于饭圈团体，当局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亦都要利用，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暂时没有遭遇好像公盟、全之行、立人大学等民间组织被强制解散的命运。曾经在中国大陆参与公民社会运动，现在旅居美国的北风亦都不认为饭圈能够向着正常的公民社会发展。他对美国之音说，公民社会有几个基本的指标，一是捍卫自己的权利，二是公共参与，三是宽容。饭圈目前来看似乎只有在自我治理方面有点像，其他还看不出来。北风觉得政府可以让饭圈自生自灭，不必大管特管。他说党可以轻松管死偶像，靠偶像存在的饭圈对当局不能够形成任何负面影响，党讲一句说话就可以解散，就是打个招呼的事。2021年4月，爱奇艺出品的男团选秀栏目《青春有你》在第三季播出的时候遭遇选秀史上最大的滑铁卢，起因是在于大量的粉丝是为被心爱的偶像投票，购买赞助商蒙牛的牛奶，以求获得投票所需的牛奶瓶盖上的二维码，但是大量牛奶没办法被迅速消耗，只好倒入沟渠。倒奶视频传出之后，全社会是被这个荒唐的浪费行为震怒，加之刚刚生效的反食品浪费法，青春有你一时千夫所指，众怒难平。2021年5月4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责令爱奇艺暂停录制节目，之后爱奇艺和蒙牛公开道歉，青春有你这个节目因此停止。5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发布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综合治理局局长张勇军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要将饭圈乱象系列入治理重点，包括清理有害信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建立粉丝社群管理机制等。5月10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坚决抵制粉丝追星炒星行为，节目当中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的环节。7月31日，就在北京警方宣布刑事拘留吴亦凡几个钟头之后，人民日报微博号立即评论说，法律面前没有顶流，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名气再大亦都没有豁免权，边个触犯法律，边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Vivi 觉得政府对粉圈文化既想管又不知怎样管，他说肖战227事件是对当权者的一个警醒，他们可能通过这个事情意识到，在粉圈文化里面，青少年可以被这么大规模的组织起来，而且有行动力， 青春有你节目爆出倒奶丑闻之后被停止，整个偶像行业受到好大的打击。政府而家想要整治呢个圈，但系佢仲未有睇到乜嘢行之有效嘅整治嘅办法。同时，中国政府亦都睇到喺关键嘅时刻，粉圈系一股值得收编嘅巨大嘅力量。2019年8月14日，王嘉尔、张艺兴、吴谨言等嘅艺人表态支持香港警察，佢哋嘅 Instagram 账号收到大量负面评论，各家饭圈嘅粉丝不甘示弱，联合翻墙出征海外各大社媒平台，怒斥乱港分子。跟住落嚟，《环球时报》等媒体跟进报道，一时间舆论场充斥。我哋都有一个外斗名字叫阿中，守护全世界最好嘅阿中等外国宣言，以前貌似不关心政治嘅饭圈顺利完成与官方民族主义嘅合流。最近几年，中国官方逐渐意识到邀请流量明星参与政府组织嘅演出活动，远远比以前枯燥无味嘅教科书式嘅红色宣传系更加行之有效。因为外斗就意味住大量粉丝嘅关注同埋投入，同时饭圈众粉亦都以睇到自己嘅外斗登上春晚、国庆、党庆等舞台，受到国家嘅肯定而感到自豪。面对粉圈嘅狂热，马建国觉得政府完全不需要引导和管理，他说政府管不好，越管越乱。你看看美国60年代，当时乱得一塌糊涂，中产阶级的这些青少年全部背叛吸毒，但这些东西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开始一些军演应对阿富汗局势，俄罗斯军方正是通过征兵广告招募合同兵，在同阿富汗相接壤的塔吉克斯坦服役。中亚国家元首峰会亦都将很快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7月30日表示，俄军已经开始准备8月9日至13日在中国宁夏青铜峡演习场将举行两国联合军演。俄军呢次将会派出主力战机苏-30SM 通过转场自千里飞行参加军演。驻扎在俄中边境后贝加尔斯克地区的俄军摩托化部队还有特种部队亦都将会参加这次的联合军演。中国方面几乎在同时发布的消息说，这次的双方参演的兵力可以达到10,000人。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几日之前访问了塔吉克斯坦，他会面了塔吉克军方领导人以及总统，并且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面的时候，魏凤和邀请绍伊古参加宁夏军演的闭幕仪式。中俄在西北地区的宁夏举行军演，俄罗斯国防部长访华正值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变化。俄罗斯同中亚媒体的报道，塔利班武装目前已经是控制了阿富汗同塔吉克斯坦的全部边界，包括同新疆相接壤的雅罕走廊。几乎在中俄宁夏军演的同时，几个中亚国家同俄罗斯在临近阿富汗边界地区同样开始军演。塔吉克以及是乌兹别克军队以及是常驻塔吉克斯坦的俄军第201步兵师的军人7月30日已经进入了以及是部署在塔吉克阿富汗边境地区的一处演习场。这次的演习将会持续到8月10日结束。乌兹别克斯坦这次派出的战机和武装直升机以及是特种部队前往塔吉克参加军演。驻扎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郊外的俄军康特空军基地的战机亦都将会参加军演。这次的演习规模之大，被很多的媒体称作为是前所未有。演习当中将会演练如何保卫塔吉克以及是阿富汗边界，以及是如何防堵来自阿富汗的武装力量从塔吉克边界进入中亚地区。1999年夏季到2000年，近千名被多国禁止以及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武装人员从阿富汗越过边界进入塔吉克斯坦，随后挺进到吉尔吉斯山区，并且试图从吉尔吉斯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地区局势当时一度十分紧张，在俄罗斯的支持之下以及是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两国军队的倾力围剿下，进入中亚的极端武装力量才是被肃清。在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军演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从7月30日起亦都开始了有1500名士兵参加的另外一场军演。这次的军演同样将持续到8月10日结束， 演習的地點位於烏茲別克和阿富汗邊界的鐵爾米茲演習場。烏茲別克古城鐵爾米茲和阿富汗隔河相望，蘇軍當年入侵阿富汗的時候，鐵爾米茲曾經是蘇軍的一個主要後勤補給、軍隊編組以及是指揮的基地。參加這次的軍演，負責中亞方向的俄軍中部軍區部隊搭乘的運輸機7月31日已經是抵達鐵爾米茲。俄羅斯中亞軍區的同時亦都在加緊訓練烏茲別克軍官。在中亞國家當中，烏茲別克軍隊被認為是戰力最強，但是烏茲別克為了保持獨立地位，一直小心謹慎和俄羅斯保持距離。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减少核扩散威胁以及核战争的潜在可能性是拜登哈里斯政府的一个关键目标。乔拜登总统上任采取的第一批行动包括批准将美国和俄罗斯签订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五年，在2026年之前延续该条约对美国以及俄罗斯两国核武库的限制。这个举措给了两国带来时间和空间，以探讨可证实的有可能进一步减少战争风险的新的军控措施。美国同样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盛顿就减少核风险展开有意义的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一直是扩充它的核武库，据五角大楼去年的一份报告预计在这个十年之内，中国会将它拥有的核武器至少翻一番。如今两名美国研究人员使用商用卫星图像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为何携带能够打到美国的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修建100多个发射井。这些发射井位于甘肃省戈壁沙漠边缘的偏远地区。来自加州明德学院蒙德雷国际研究所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之一杰弗里刘易斯说，中国建造弹道导弹发射井的步伐令人难以置信。他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扩建规模比他们预计会看到的任何情况都要大得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建造数以百计的洲际弹道导弹新发射井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充核能力表示了关切。他说这些报道和其他事态发展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库将会更加迅速地增长，并且达到或者高出之前预料的水准。他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提出了问题。他又说这些还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似乎再次偏离了几十年来的基于最低限度威胁的核战略。这些进展再次凸显核大国彼此就减少核危险和避免误判进行直接会谈是符合各方利益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宣布，美国鼓励北京就减少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有可能破坏稳定的紧张局势的风险的务实措施和美国接触。正是因为如此，拜登总统在他和普京总统的接触之中将战略稳定当作优先事项。同样的道理亦都将会适用于和另外一个核大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触。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